请最大的翻开莲花生大士大圆满法本第26页，我们今天从26页第二行的寄诵开始讲起。我们请看寄诵26页第二行：刹那于边亦无取，遍离虚空不能计，数数数法即于一，无作无生本菩提，从本任运无生昧，不能言表不能思。我们继续前面莲花生大师大圆满法，这本是莲花生大师把他自己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的这个内证境界，以这个文字当指业标，而不是抓住文字啊，这个文字只是指业标，希望我们能够透过这个文字来依止妄业，开示悟入佛之见。上个星期我们讲到莲花生大师，他虽然是正真如正悟自信，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啊，见佛性见自信，正如来藏妙真如性，正大圆觉，正大波涅盘，无上大涅盘，正般若波罗蜜啊，的意境是一样的，名词用的不一样，有的从体上讲，有的从相上讲，有的从用上讲，意思是一样的，都是明心见性的。莲花生大师证入了自信，但是他说他悟了同为悟啊，得就是不得啊，是个无修无证者啊。为什么？如果你有身有修有证有悟啊，有德，那都是相待啊，不是绝代的。那一定是我所能悟的，你所悟的境界一定是我所悟的，是绝代的。那当然一切境界世俗世间法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知道这什么意思什么用，但是呢没有能悟所悟啊，没有能得所得啊，有能得所得，那就是名上立名嘛，觉上立觉，刚好是无明本啊。所以楞严经说得好啊，圆满菩提非无所得啊。经上也讲了，实际理地不着一尘啊，一法不立啊，而佛四门中不舍一法呀。啊，就是在这个无得无失的本来心中遇到了缘，流露出来的妙用就是无上的佛法呀。那这个境界呢真的叫什么心心处昧，言语道断呢，说不出来啊，这不是什么境，没办法讲啊啊。所以古德常说起心即错，动念即乖呀。啊，所以在我们中文里面讲啊，莫惑计，也就是向上一着，向上一着了是千声不传了，密不通风，唯有你直下去承担，直下去汇聚啊，汇聚。所以在这个经过文字里面，如果你因缘记住，你的福德智慧因缘记住，直下汇聚。哎呀，原来随顺这个自然呢、啊，随顺你这个自然性呢、啊，啊，随顺它，平常心是道，随顺这样的平常心，原来就是道啊。所以你起心起的心呐、啊，啊，那就是妄了。所以你顺着这个自然心，顺着这个不起心不动念，但是不能还有个不起心不动念呢、啊。这文字是这样讲，我们是因为碰到了境界，起心动念就有作意的因缘了，啊，它没有作意的因缘，随顺这个自然的心，那个作用就是无上妙道啊，啊，那这样的心真的是心行除灭，愿意道断了。起心即错，动念即乖啊！所以我们接着上个星期所讲 请看那个花本26页寄送第二行，刹那一变亦无取呀、啊，这刹那是很短的时间，一刹那，所以我们世间也在讲一刹那，这个时间表示很短。这一句刹那是出自于佛法呀，这一刹那到底是多短？我们讲一个健康的人，一秒钟可以弹四次，叫一二三四，在一秒钟，健康的人。那这个一弹指里面有这个60个刹那，一弹指这样的时间有60个刹那，所以你看这时间多短啊！那唯识学再把它分析到心的生灭相是这个一刹那间又有900个生灭。你看这么短的时，一弹指有60分之一的这么一个时间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有生灭相续的相，种子起现行，现行心种子，有900下，有900生起灭起，生起灭起，生起灭起，有900下。所以你看，一秒钟有四弹，可以弹四弹指。一弹指有60个刹那，60×24，再乘以900个，所以一秒钟我们的心的生灭相有216000次。照像我们来看电影，一秒钟也不过是啊20次，不到20次，这样生灭相续，把它这个片子连接起来，你就以为是真的了。我们心啊，是一秒钟有216000次的开合，像个胶卷，这样一个一个接一个从光线投射出来的，哈、啊，心的生命有216000次。当然我们啊，把眼前的境界当成是真的，其实眼前的境界就是我们的习气业力的种子，透过你的眼耳鼻舌身意，一秒钟有216000次的开合，联系起来，你把它这项当真的。所以这个刹那是时间极短，那在这里举刹那的意思是什么？是三心，过去、现在、未来，刹那、刹那、刹那，这样相续相，啊，刹那、刹那、刹那，相续相。那我们现在啊，这个会去把这个刹那相续相的假象，把它当真的，所以这迷在境界上，打妄想。患得患失，起心动念，想未来，啊，想过去，想现在，想未来，那怎么办呢？先把你心舍在一起。所以，啊，那个四念住观深受心法，最简单的入手，就是在观你的身，哈、啊，你的受，你的心法。这四项里面，注意你每一个动作，你心里每一个感觉，通通活在当下，每一个事情都清清楚楚，啊，活在当下。走路，脚跟着地，然后再脚心，再脚趾甲，哦，再脚趾，哦，这个右手抬，右脚抬起来，啊，右手这个左手往后，那右手。右脚在往前，啊，左脚在往前，每一个动作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活在当下。啊，因为静态的这样坐的，不管是念佛或者数息也好，如果是初学的人，很容易打妄想，这个念抓不住，他不想到什么地方去了，那所以。泰国那龙坡通比丘啊，那法师啊，他也是禅师了、啊。他教的不是心地法门的禅师，是坐禅的禅师。他呢叫洞中禅，他的洞中禅，他只能够动， 他知道每一个在那里动，坐在那里就动，对不对？坐在那里动很熟。我有时候去那里看他们，一到佛堂一看，每一个人都在叫，每一个人在摇来摇去，不晓得在摇什么，对不对？如果你不了解的话，你看这边人怎么这么奇怪，坐在那里不好好坐了，一个摇这个，一个摇这个，手伸那里，一个手那个，他们是注意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动作，每个动作。为什么？你熟悉念佛容易打妄想啊，注意每个动作，活在当下啊。所以以前那个江老师啊，他是喜欢坐禅，他做了做的也很多年了，几十年的功夫了啊。他想去试试看这个洞中禅是什么意境的，但他去报名就参加了。但他因为他坐禅是坐的习惯了，他是住心观境的习惯住久了，他一坐他就静下来了，然后就住心观境啊。那禅师就跑到他前面，站在他前面，然后就喊了动动动，然后他又开始动，然后他动了两下，禅师走了，他又开始有变动向。他说他一个礼拜下来，对不对？一心很乱，对不对？不是一心不乱，为什么？因为他坐下来，他的习惯就这样嘛。但他叫他动，对不对？他动了就乱起来了嘛。所以这个方法不一样啊啊！所以为什么折法精进习，对不对？他折错了方法了，那对初学人是很有用，就是活在当下啊。那以为。你证了明心见智活在当下吗？不是啊，他少三心除四相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离三心少四相啊，不住过去现在未来啊，那也不着有无两边了、啊，中道也不存了、啊，所以真的叫做枯然荡惑啊，这个境界怎么去讲呢？没有办法讲啊，所以刹那一边也无起啊，不住。两边三际啊，是两边三际皆离啊。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说得很清楚：两边三际断，也无两边离了。过去、现在、未来也断了。那个枯然荡惑的心显现出来了。所以这样的心呢，常应诸根用，而不起用想。但日用而常知，随缘任用，日用自在。这就是禅心了、啊、这就自在了啊，这就是相应于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两边三际断，常应诸根用，而不起用想，六根皆动而真心不动，就是这个境界。刹那一边也无取，所以这个刹那是指过去、现在、未来的三心相啊，而片于虚空不能计呀、啊。那我们今天的心，我们的心量有啊，我们的心量有。你看，我们现在有无法而死啊，一定有心量的啊，心量啊。所以你要想这念心啊，因为你一执着，一想我就跑出来了。那虽然。不一定要看它的边界在哪里，但是我跑出来就是它的量嘛，有我就有我所嘛，那就对立就跑出来了。有我所就有大小嘛，你就有分大小嘛，因为那就有量嘛。所以呢，有我所，那这个相心量是有的人啊，他可以忍耐力比较大，包容心大一点。包容心大一点，但是他有包不住的时候啊，包不住的时候就火烧功德林，就大发雷霆啊，忍无可忍了、啊，对不对？那总有一个限量嘛。那菩萨什么是心包太虚，量周杀戒，他只有教化众生，他没有忍无可忍的这件事情啊，对他而言他没有障碍，这是没有障碍的境界呀、啊。为什么他呢？他的心量广大，没有边半，没有边涯啊。那我们可以做个实验啊，你可以做个实验。我们回到家里，你去想 想你这个心，对不对？因为我们有编办嘛，你现在没有办法顿脱嘛。如果你有办法，现在就把你的身心世界都放下来，那个真的就是心等虚空，无虚空之量啊。那个心无涯无边呐、啊，啊，即照一切呀、啊，无涯无边。但是我们放不下，我们放不下，一定有一个边。可是心有无非青黄赤白大小方圆，嗯，那怎么证明说我这个心量有多小多大？你可以做个试验啊。以前陈建明上师就教我们学习观我们的心量的观想，观想。他想我们通身就画一个球，对不对？画一个立体的球，你不要想你这个身子，你把你的身心都把它画一个球，你在想你这个球向四边东南西北上上下啊，这样不断的扩大，不断的扩大，不断的扩大，不断的扩大，不断的扩大，扩大到无涯无际，扩大到无边无际，扩大到一直扩大到没有边际，心等虚空，无虚空之量，豁然放下。你们可以做个实验呢、啊，你那个球可以放大到多大，对不对？你一定放的到最后有个边界跑出来了。那就是有边界、啊、为什么？你的心有我所啊，有相待啊。如果你的心入绝代的境界，没有我所，那真的你观想的无穷无际，这个立体无穷无际，那观想的这个心荡荡心无穷无际。但是因为我们还有波动，心里还有波涛，所以你这个无穷无际虽然有这种无穷无际的感觉，但是你跟无穷无际的感觉还是成对立，因为你有我所嘛，这表示你还有波动。但是你确实能够感受这个心是无穷无际无矮的，没有边矮的，没有边半的，这个立体形象这样圆球四面扩张，无穷无有边半啊。如果你是继续能够这样用功，到了你去平静下来，这个全方位的这个立体的形状，这个圆形的全方位十法界的影像就出来了。我们不要说十法界讲得那么大，最起码这里面一个三千大千世界跑出来了。所以真心即照啊，即照法界啊。所以说啊，当我们能够不管你静坐坐禅，做到心向虚空，荡荡心无着，豁然荡惚，身心都双明了，像在虚空里面一样无边无涯。哎，怎么奇怪没有神通啊？怎么没有作用？因为你还是心还在动啊，那心还在，心水还在动呢、啊。啊，那个时候顶多就是，如果以我们耳根圆通里面所讲的，大概是在啊，大概是在什么境界？大概是出于文中，入流王所，所入寂极啊。大概是这样子，所入寂极极静的，顶多再上来就是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到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这还不行呢、啊，啊，因为你还知道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嘛，所以还要往上提升，如是见真闻所闻尽呢，啊，知道那个。动静二相了然不生的这种觉知，这种觉受也尽了。为什么？那个是能闻，能闻动静两相了然不生，能闻所闻的就是什么？动静两相了然不生的那个境界，所以能所都在嘛。那么然后这样用功到最后什么啊？如是见真闻所闻尽，这个闻所闻尽也离了。哎，这个时候大概你也知道你神通开始有点神通了，因为这是等于是啊，到了你这个闻所闻尽这个时候，破受音，破色受的受音，破受音会有神通了啊，那有神通了啊，也许你在这里面可以看到你的过去、现在、你的过去生啊等等，你的过去的因缘怎么样，有点这种神通力量出来了，这种感应出来了。那个还要再上去呢啊，进入这个如是间闻所闻尽，然后呢尽闻不住觉所解空，那就更深了， 破响应了。你看啊，前面讲闻所闻尽，但是你还知道闻所闻尽这个境界啊，哎呀，能闻跟所闻尽，能闻到动静两相了然不生的，能闻所闻尽，你还知道尽呢、啊、那还有什么尽闻不住，这个尽闻也不住了，这个时候觉所皆空，觉跟所觉，能觉尽闻不住的觉跟所觉空了，这个时候破响应，哎，这个时候见行因。你看如果是破响因，就是见行因的起义了，如果遇到那个破五阴魔，见行因行因起义的时候，在行因起义里面呢啊，他可以看到什么呢？他可以看到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但是不是非常的清晰，像阳焰，像春天的阳焰啊，春天太阳一晒啊，那个大地有个阳焰，所以好像闪闪烁烁那种感觉，不是那么清楚。啊，如果再来呢？啊，这个空劫即缘啊，那个空所空灭，这个空劫即缘，那个这生灭灭于即灭现前，哇，那这破行因见世因了，在那个区域里面，你就看到三千大千世界，清清楚楚就是你的心嘛。你的心三千大千世界，这个世界在那里坏的，这个世界产生出来的，这个众生在那里死的，到那个地方投胎的，清清楚楚。所以你以为，哎呦，哦，这世界是我创的，我的心变了，看到了，这是破行因而已啊，见世因。那说是很清楚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在这里这超越着破世因见真如那个。再入了就什么，就这个忽然超越啊，他的生灭灭已即灭现前，但有现前之量了。那忽然超越世出世间啊，这个十方圆明啊，上合十方如来同一慈力，下合六道众生同一必养。如果破一分根本无明，是一百个三千大千世界，那是破世因见真如，破两品。那是一千个三千大千世，就在那一念心。如果是破尽了，浩瀚的宇宙就是你的心体，寂照不二，寂寂寂照，寂照寂寂，大圆尽知心清净，就那个境界了。所以你做的清清楚楚，好像我的心亮等虚空那种感觉啊，那都还不是究竟呢。所以有的人就奇怪，我已经这么清净了，你看我的心等虚空呢，已经是非常的清净了，怎么没有内涵呢？没有内容了？那功夫还没到啊！继续用功，继续用功，哈！到了一年祭祖的时候，突然他的现前了，突然他的相应了，所以这都是要用功啊！所以佛法不能以少为主啊！但这里告诉我们，你今天的自信是遍于虚空，不能计也，没办法。没有办法计量啊，小而无内，大而无外，你怎么去计量啊？啊，所以遍于虚空，不能计呀、啊，没有办法去计划、计算了、啊。它是圆照法界，尽虚空遍法界，像个立体的球，多重次的空间，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所以我把陈建明上师他叫我们这样学习观，你去试试看。看你能够观到多大，对不对？一个立体的球形就观到最后怎么观都有一个边，对不对？那个边破不了，对不对？你有放那个边，你放下来，哇，豁然荡阔啊，心量等虚空啊，但啊无涯无伴，荡荡心无着，这是要真实的去用功才有这种感受的啊。所以遍于虚空不能计啊，你没办法去计量的，这是我们的心相啊，啊，因为宇宙就是他嘛，他就是宇宙嘛，浩瀚的宇宙就是他嘛，啊，他也是诸佛的法身嘛，所以三世一切佛同共一法身，所以没有办法计量的，宇宙无涯无边的，你有边半的，啊，所以四出四法即以一，啊啊，四法就世间法。是，这是四出四法，就是世间法跟出世间法。世间法是什么？是有为法。出世间法是无为法，对不对？ 那有为法是什么？有为法是起心动念啊，有作意因缘的造作啊，起心动念攀缘呢，起心动念有作意，我要证我得到什么？有相待能所的，有我所的啊，这都有为法。那为了破这个有为法，佛告诉我们要修无为法。无为法是不起心、不动念、不攀缘啊，随顺你的心的，随顺你的清净心啊，无染的心，随顺它呢啊，无为法来破除你的有为法。嗯，那大家要知道啊，法本来没有叫做有为法跟无为法，法就是法，法如果我们讲法，可以说一切万法都叫做法，佛所说的法也可以叫做法。那这不管是一切万法或是佛所说的法，都出在哪里？出在如来藏妙真如心。所以这个法最终究来讲，如来藏妙真如心。所以楞严经叫所楞严，所楞严是什么意思？是一切事尽必尽的啊，严那个所楞是一切事尽了，就尽了，尽了。严是坚固啊，一切事尽了，得了一个坚固的离体，这所楞严。所楞严就什么？就如来藏妙真如性嘛，全世纪理，全理即事嘛，浩瀚的宇宙啊，森罗万象，林林种种，究竟就是一个如来藏妙真如性，就是一个离体嘛。所以啊，这个我怎么在讲事出事法即一，所以法其实一切法，法就是真如的体用，这是最正确的。但是你迷失了如来藏妙真如性的体用，就攀缘造作了，招感生死轮回了。因为你有攀缘造作，那就有为法。那因为你有为法，有攀缘造作，你内心就起了贪嗔痴，就了贪嗔痴了。啊，贪嗔痴这就麻烦了，这贪嗔痴是招感三恶道的。所以你看无为法绝对不会招感三恶道的，他也不会招感在六道里面受生的。那有为法就会善的生在三善道，贪嗔痴的就都在三恶道啊。那我们人当然人间也是有这个贪嗔痴慢疑恶见嘛，这世间法是有为法是攀缘的，攀缘就会生贪嗔痴慢疑啊，然后出不了三界，出不了生死。所以佛告诉我们要修，了解我们的世间是苦空无常无我，要放下一切，不希望修求这个追寻现身的荣华富贵，也不需要去追求来生要得到怎样的福报，升天享福，要修无为法，一切放下，一切随缘，一切放下。所以这个世间是苦空无常无我。所以当你二圣人修行啊，他以无为法把有为法破除了以后，他却住了无为法，变成成空守寂啊，无所作为了啊。所以以小圣的三解脱门，空无相无厌，无作为，就无所需求了啊，不需求来生，也不需求啊，反正一切都没有什么需求了，所以变成成空守寂，无所作为啊。但是他真的是出三界了生了生死啊，正的相似的解脱，不是真正是正我空般若而相似解脱，不是真正的解脱得。所以佛陀要鼓励他们从空出假行菩萨道啊，行菩萨道。所以行菩萨道怎么呢？把已经他偏执于成空所及的无为法，再把它融入即无为成有为，即有为成无为，有为无为是一不是二，就是让他证入不二法门。不二法门就是真正的明心见性啊。所以到这个时候才是真正叫做无为任运啊，无为任运，自在无碍啊。那经上讲一圣任运，万德庄严。这个一圣任运，这个任运就是 就是理有为也理无为，因为以无为法破有为法，有为法去除了以后，无为法也放下了，为损随顺这如来藏妙真如性，这随顺这佛性的妙用，这是即有为成无为，有为无为是一不是二啊。所以这个时候经上所说的一圣任应万德庄严啊，大家看过这句话吗？这一圣任应这什么，就是你的真心的作用啊，如来藏妙真如性的作用啊。那当然在修行的次第啊，我们无始劫的习气难破嘛，先叫你放下啊，舍去放下，以智慧照破烦恼，好了哈，以苦空无常无我来破除你对世间执着的常乐我净。等到你把对世间的执着破掉了以后，偏空守寂了。所以行菩萨道啊，所以我前面跟大家讲过了，我们现在是烦恼的凡夫啊，所以我们要用无为法，用空无相无厌无作来破除我们对世间的迷执啊，所以智慧照破烦恼。等到你烦恼破除了，偏空了，那叫什么？从空出家。所以为什么尘沙后叫做菩萨的空惑呢？因为他成空所及嘛，他以空无相无厌无作嘛，以苦空无常无我，这样来修行断烦恼了，所以他被空所障碍住了，所以退教化众生哈。这个这些法门呢、啊，对世教化众生的这个法门，他不清楚了，所以变成菩萨的空惑。所以尘沙惑是什么呢？啊，就是你对教化无量众生啊，比如说我们三界内众生，你不能因病给药，这个叫做三界内尘沙惑啊。对于三圣众生学三圣佛法了，你不能因病解药，叫界外尘沙惑。当你在学习因病解药的时候，就是浮尘沙惑。当你都能够因病解药的时候，叫断尘沙惑。所以你看，从空出假行菩萨道，这个说是什么？转烦恼成菩提啊，转烦恼成菩提。等他到了你修别教十回向的时候，那时候双照空游，照烦恼照菩提，双照空游，双遮空游啊！行中观的时候，那就即烦恼即菩提，无二无别。那时候说即有为成无为，有为无为双照，有为无为是一了。双照有为，双遮有为，有为无为啊，能够圆融了，行中观了，再突破破一分根本无明。入别教初地菩萨，也就是原教初住啊，这个时候什么？既无烦恼，也无菩提啊，既无有为，也无无为啊。为是一心的体大、相大、用大，为是自心的妙用啊。这个时候就什么？一圣任应，万德庄严，是这样的境界啊，那就是佛用啊，大自在、大解脱啊。所以这个事出事法即一啊，是无为任应，也就是一圣任应的，即世间法成出世间法，即出世间法成世间法，无二无别，即烦恼即菩提，烦恼菩提无二无别，是既无烦恼也无菩提啊，为是自心的妙用啊。那即一啊，什么叫即一？一是一心，即一心，这一心不是死的。一心一开有二门，对不对？真如门、生灭门。真如门是体，生灭门是作用嘛，是它的作用啊。所以即一，这一就是你的心，绝代的心，没有我所的心，没有相待能所的心，没有取舍的心，那是智慧啊，智少啊。那这个心是即体即用，即用即体，从用上开出来。就是般若啊，跟解脱啊，也就是相大跟用大。你看，我们讲 这个一心开二门，真如门、生灭门，生灭门开出就是向大跟用大，向就是智慧光明，用就是自在无碍呀、啊，无量百千万年化身普入法界，自在无碍呀、啊。所以这个体大、向大、用大，再用涅槃三德来注解，那体大就是法身德，向大的般若德，解脱就是啊那个用大就是解脱德，用大是解脱德，这三个。法身、般若、解脱不是三，是一，一而三，三而一。从体上讲，啊，即法身，即般若，即解脱；从向上智慧上来讲，即般若，即法身，即解脱。如果从用上讲，啊，那就即解脱，即般若，即法身，三而一，一而三。所以，事出事法即一呀、啊。即体即用，即用即体，体用不二，体用一如啊！啊，这真的叫一圣任运，万德庄严，得大自在呀、啊！啊，这即一啊，这个无作无生本菩提呀、啊！啊，你看这一念的心，它是亘古亘今就有了。在眼曰见，在耳曰闻，在鼻能嗅，在口能说，在手能抓，在意能知，在脚能奔，在心啊，在你的身子能感觉，能啊。所以原是一心，开为六合合。这念心是亘古亘今的呢，从来就没有生死过啊，从来就没有变异过啊，从来就没有变化过啊。就像镜子，镜子那个照是从来就没有变化过，只是它所照的境界有在那里变化而已啊。所以从体是从来没有变化，用上是有变化，但是体不离用，用不离体，所以变化就是没有变化。变化跟变化跟没有变化是一不是二。所以我们的心性本来是有这么大的作用啊，变化跟不变化是一件事啊，是体用一如，体用不二。但是你无始劫来啊，一念不绝生三息，立了能所，然后境界为眼长六出，有了习气的，不能直下承担，不能直下流露，不能直下把佛性它的妙用展现出来，透过了你的心意识起作用，那个心意识都是习气呀、啊，都是习气呀、啊，所以你的真心一起用，透过你的习气受了染污了，就好像从那个深山里面。那个山边流出来的石头流出来的深水，那个水都是非常的清凉甘甜的，可以生饮的，对不对？你在山上很高的高山，那个接下来就可以喝，保证不会肚子痛，对不对？然后你看它下来了，流到了新店溪，糟糕了，你不能喝了，要经过自来水厂加上漂白粉才行了、啊，你喝了就肚子痛，为什么？受污染了、啊。我们的真心也是这样，无始劫来它就像深山里面的那个净水一样啊。但是无始劫来的欣喜现在变成污水了，水是一样的，但是它只是染污而已啊。啊，那个水还是 H2O 啊，染污并没有把 H2O 的形状改掉，变成 H3O2，对不对 ？H2O 是两个氢一个圆，水永远只是这个元素。所以呢，你怎么得到净水啊？让它沉淀，把它的这个污水拿掉，或是过滤。那因为过滤比较慢，所以现在用漂白粉，用加上一种化学器，让它把水里面的胶质让它粘成一坨，这样离开这个水质，那个水就变成纯水了，净水了。一样的道理啊，我们无始劫来的欣喜啊，那一念性是从来没有变异啊，那因为它一起作用没有变异，但是透过了你八四五十一心所里面的习气，它受了污染了，起作用就错了，就错了。那错了起作用，那就有业力，业力就拖着你，啊，引业就拖着你，在 六道里面生死轮转，就有了分段生死。那你有行善或是造恶，这个满业就让你感一生的穷通后福啊。人有穷通后福啊，狗也有啊。有的狗福报很大，有的狗啊，那个流浪狗没东西吃，对不对？还要被小朋友用桥上的石头把它扔下来，把它头砸破一个洞。有没有看报纸？多可怜啊，都不一样，那都是满业啊，都是自己造作出来的。而那个真性是从来没有变异，亘古亘今，从未来际尽，从过去无量劫，从未来际无量劫，亘古亘今，从来就没有变化过。所以性是不变不异呀、啊，那因为你有习气呀、啊，所以你才有招感呢、啊，招感业力呀、啊。那如果没有习气，那个性起的作用啊，所以心是从用上来讲，所以我们用真心。用真心就是从变异这里讲，变异就是不变异啊，因为用真心嘛，是自信活盘托出嘛，那就是用真心，就是体大向大用大。那我们用妄心，就是八十五十一心所，那不见那个不变不异的自信，却抓住这个外面的境界，在那里患得患失，障碍就来了，问题就来了。所以啊，你要知道，我们这一念的真心。啊，这见闻嗅尝皆知，这个觉性啊，是亘古亘今的、啊。这个觉性含藏无量的智慧呀、啊，啊，含藏无量的智慧。当我们不是只有说我一接触就明白，就是看到这个境界而已。你要真正把根本无明一破了，这世间的无论的科技什么，你多多了解，通通了解，真的。你一定是很难相信啊！现在这个科技、太空、宇宙这些这么难懂的这些电脑什么都懂。我跟你讲，你真正正法身都懂啊！现在的机器再发展、再厉害、再怎么样，也是透过人脑去想出来的，那还是六意识的作品呢、啊。如果你是用真性呢、啊，你看我们现在科技这么发达，真的。造个人都没办法造啊，造个机械人是笨重的不得了啊，那个动作都很不自然啊。而你如果是正法身大师，你看可以无量百千万亿化身呢、啊，他可以化身呢、啊，你不要到原教出住了啊，你到那个八姓九姓呢 啊，你看那个从那个。贤所宗判别那个小史宗顿言，唯识宗是史教，大圣史教，他的佛为什么九信位到他呢八地以上，他就无作一行一生身，他可以一理合身得度，就现那个身无作一行啊，一生身心想什么，变成小狗就是小狗，变成猫就是猫，变个人就是门，变天人就天人，变个人他可以跟你教化你，陪你，跟你行四舍法，布施美仪，力行同事。我们现在科技这么发达啊，可以发明这个什么太空梭了，什么灯火星了，但是你做一个人做不出来，一生生还是在九姓位啊，啊，大圣实教唯识宗是属大圣实教的，他的佛位就是九姓位啊，这是清朝灌顶戏法大师把它偏列出来的，你看他九姓他就可以，哎，哇，一生生出来了，而且呢很多、啊、无量一生生，不就只有一个，当然没有法身那么殊胜，法身就是无量百千万亿化身，一生生一念一道一个人就出来了，一个什么就变出来了，这种科技现在做得出来吗？做不出来啊，我们的真心如来藏妙真如性一念就行了，他真的抓住这宇宙的大因缘了、啊，所以真的，如果你证到这个境界，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觉、啊，而不是什么我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知道该怎么样，不是只有这么简单的 啊！我们不要只有想这么简单，我一接触就明白了，明白就知道该怎么了。那只是你问什么他就知道了，很厉害了。我们的自信太不可思议了，他的功德无穷无尽，太不可思议了啊！我们虽然做不到，但你要相信。 真如之心太不可思议，不是凡夫的脑筋可以想象得到。一定你敢想都不敢想，但是我能够成，能够接受这个，能够完全接受，完全全全福音，接受这个理念，我已经觉得我自己已经不错了，对不对？已经觉得不错。以前我还真的很难接受了，真的很难相信嘛，真的很难相信。我以前还在拼命讲说，哎呀，你见了信以后，你想学什么？一学学得很快，哪里有什么学？一接触，啊，一问马上就知道，真的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觉。这是你的自信呐、啊，啊，我们的科技也不过是再多的科技是什么六意识里面开显出来的，开显出来达不到百分之一的力量啊，啊，所以，啊，所以我们那个以前印度人来我们台湾教什么开花潜能啊，开花潜能，他也这么讲啊，我们的能力只有十分之一，现在我们的科技，我们现在生活的科技这么进步啊，你心性中的智慧只不过是十分之一，不到十分之一而已啊，所以你要开显出来。那他的开显怎么开显？静坐啊，叫你注定静坐啊，把潜意识开出来，那个开的还有限。如果你正法身，哇，那不得了，真的是不得了啊啊！所以这无坐无生啊，不是去学的、啊，不必学啊，也不是因缘造作出来的、啊，它亘古亘今就是啊。所以我们啊，你要问我寿命几岁，你要问假的或问真的。问假的我就告诉你，今年台湾岁叫68，对不对？我68岁了，台湾岁虚岁啊，对不对？那你要真的问我，真的无量劫，无量无边无量劫啊，无量寿，对不对？问真的啊，是真的啊。那你问我什么时候会死，如果你问我假的，我就跟你讲的说，我是预计活到80岁就好了，对不对？活到80岁我就满足了啊，因为我看老人走也走不动了，很难受，对不对？我80岁就好了，因为可以继续再上课嘛，对不对？啊，80岁，那12年我就满足了。那如果你问我，你还要想在这个时间有你的意愿，应该想要你的寿命要多长啊？我就跟你讲，无量劫，无量寿，过去无量劫，未来也无量劫，没有生死啊。从来没有生死，而这个体、这个体性、这个自信、这个生命的原貌，它又是无量的智慧，不假外学。而这个生命又不是造作而来的，宇宙是因为有它才有这个宇宙啊！啊，是因为有它，就好像大海上的水泡，对不对？是因为有海水才有水泡，大海上的浪是因为有海水才有浪啊。只是为什么有浪？为什么有水泡？污名风在吹嘛。这个浪是后来才有的、啊、水泡水泼也是后来才有的，而海水是本来就有的。我们自信也是一样啊，我们也是从这么浩瀚的觉性大海被无名风暴一立了人手才跑出个个体啊。你什么时候把这个人手一破，你就回到这个觉性大海里面，尽虚空遍法界，就是你自己啊，这你自己啊。我前面跟大家说了，那个破行因见事因，看到自己这一念心四因什么？四因就是心嘛，行因也是心嘛，都是心嘛。他在这个四因七义里面见了四因的心，看到自己的心。哦，我的自己心，哇！以前原来这个自己的心只会打妄想啊，想东想西而已。现在我见人心，怎么有三千大千世界在这里面呢？哇！这三千大千世界跟啊，在我的心里面，哦，这个世界坏了啊，这个世界坏了，这个世界产生了，这个人死了，投身在哪一道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那只是见世因而已啊，就是破世因啊，再把无明前断尽，尽虚空遍法界，十法界过去现在未来无所不知无所不觉啊。在这里面呢啊，你想到呢一念就到了啊，无量百千万亿化身，所以众生跟你有缘，众生在想什么呢？一刹那就到，一刹那就到，浩瀚的宇宙都同时到啊啊，这世间没有距离啊，一含一切，一切含一啊。而我们在这个世间 啊，在佛法里面早就讲这个，没有距离，没有什么。那我们现在科学的进步也发现到它一点点，这一点点叫做什么？叫做时光隧道，对不对？一下跑到过去，一下跑到他方世界，不晓得跑到一个什么空间转换另外一个星球去了，在某个地方同一年同时到，一直要跨过那个地方，一下就到了，一下就到了。现在科技发现到这里，但是现在在找，这怎么去找到那一点？现在还没找出来。佛菩萨根本不用嘛，那是你本有的东西嘛，你本有的，你现在失掉了才需要借这一些嘛。你只要证得你的自信就有了。所以我说自信什么都懂，你看他不需要我们科技去找那个地点，找那个时光隧道，找什么地方不用找，他一下就到了，多好啊！我告诉你啊，真的啊，所以我现在能够了解自信，而且能够真心的相信，从内心全权福音百分之百完全的领纳，完全的相信，我已经很欢喜了。虽然我还没有证，但是我很欢喜。为什么？信为一切道源功德母啊，信很重要啊。我一丝都没有怀疑啊，跟大家讲真的，我一点都没有怀疑啊，啊，我也不用想，不用去什么，我完全相信啊。所以真的是无作无生本菩提啊，菩提就是觉啊。所以你本来是觉变成的啦，因为觉变成了，为什么觉会变成了人呢？你本觉，觉就是佛嘛，为什么变成人？攀缘啊，只为了得到一点啊财色名食睡，一点饮食，一点衣服，然后失掉了全体的法界，真的是得不偿失啊。今天佛陀告诉我们，你五阴都空了，六尘都是假的，五阴本空，六尘都假，你攀缘什么？攀缘到最后是攀那个影子，一个影像，攀那个得不到的东西，有什么好计较的？真的，我对这个空性的这个见地，我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所以真的，我坐在一个房间里面呢，那我那个小小房间呢，以前它大一点，现在那个更小了，嗯，我坐在那里，它真的是我的很安逸的地方。我有事我就跑，有事才会跑，啊，没事，啊，没事，我坐在那边，啊，很安逸，很安静，非常安静的，啊，所以也不会去想，也不会去攀缘，也不会去想，我也不想，我要得到什么，我都是没有东西想啊，没被想啥，不知道想什么，所以想的是什么？哎呀，我们这个哪一宗现在目前？啊，这个情形怎么样？啊，我那个现在哪个钟又是怎样，对不对？我现在该怎么上什么啊？我现在上课怎么就想这些，对不对？想的跟法相应，心静下来了，真的静下来了，啊，心静下来了。所以你心静下来，才真正知道是享受啊，在享受啊。以前在那里想，原来真的麻醉啊，然后心一直在那里浮躁不安。现在呢，心静下来了。很安定，也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好挂，也没有什么好怕的，对不对？哎呀，你才知道啊！中国人讲平安即是福，真的，安定就是福啊，福气啊，心静下来的人最有福气。虽然还没有得到那么自在，对不对？但你心静下来，你也不会去攀缘，也不会去跟他比较，也不会去跟他比什么，不会的，没这个没有意义的事情，对你会觉得没有意义啊，你的人生才会改变啊。啊，你对生命的意义的看法才不一样啊，才不跟世间人一样。我要出人头地，我要怎么样？我要绝对要得第一，我一定要大创大事业，对不对？那我们会想怎样？我一定要成佛，对不对？这就不一样，我一定要成就无上正等正觉，诸佛赞叹你。我告诉你，啊，而不是说哎呀算了，这没有了，我在等死了，没有，努力用功啊。把今生的生命用在追求你自己生命的原貌，你生命的本源，真正的自己，这最重要啊！所以无作无生本菩提啊，从本任应无生灭啊。你看，从本来就是这样，你顺它就好了啊。它无生灭啊，它没有生灭。我们现在啊，对不对？我们现在这个太做很努力的做事情，很用功在读书。留一下休息十分钟，因为头昏脑胀，对不对？或者是好 休息十分钟不够，因为上个洗手间回来头还胀还没有恢复，所以要20分，对不对？啊，20分休息，为什么呢？你有这个壳子啊，这个壳子在做障碍啊，啊，这个壳子，你的现在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性，我们这个觉性被这个四大禁锢住了，跟它合在一起啊，障碍来了，这个四大，对不对？不喝水会渴死，会脱水，喝了水会产生尿尿，对不对？不吃饭会肚子饿，吃了饭会拉屎，哎呀真麻烦了。接念觉性不需要这些，他完全啊没有财色名食睡，不需要饮食，他是个虚空身的啊，我们叫清净法身，他的能量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他不用休息，不用睡眠，不用睡觉，他不会说哎呀我用脑用了很久了，所以啊这个脑筋很累，不需要，它永远精明，永远不会退，永远没有生灭，这多好啊。如果是要休息，我问他这个灵验观音菩萨危难的时候，观音菩萨的休困，观音菩萨的休息怎么办？你念阿弥陀佛，刚你要往生的时候，阿弥陀佛在睡午觉，你怎么办？你说对不对？根本不需要休息，自信根本不需要，永远都是这个样子，永远没有变异，这多自在呀！啊，多自在呀！我们现在不行了，他跟四大交火在一起，会疲倦，晚上要睡觉，睡觉是个大无明，然后第二天再起来。如果当你是真正明心见性、真正彻悟自性、正悟的人，他睡觉是让身体休息，心灵都清清楚楚，圆观法界，外面境界清清楚楚，这是真本事。啊，这是真本事。但所以我们对道理的理解啊，理解很好，因为解行相应嘛，你解正确正知正见带着你修行，一定会到保守的。你自见错误，那瞎眼盲修，修到最后变成外道，也很遗憾的。所以追求正知见也是很重要，但是有了正知见一定要去实践它呀。所以我们的接念是从本任运无生灭呀，它从来就是即体即用，体用一如啊，它本身就是智慧光明相啊，啊，接着呢，我们生命的圆满，我们真正的自己，它本身就是真理的化身啊，它化成了身口意，因为本是一精明嘛，那化为六合火嘛，这六合火再一转就身口意嘛，再浓缩的身口意嘛，它一精明，这精明就是真理啊，一精明的真理啊，它是真理的化身，所以你随顺这一念的自信，你的运作通通是真理，你的运作在哪里？就身口意嘛。所以当你正信的时候，见正的自信，身口意变成什么？三轮妙用，已经不是叫做三业啊，这三轮妙用。为什么？口说法意见机，没有我所，你还要追求什么？追求财富，追求什么？对不对？那不就凡夫啊，无所求啊，无所求行啊，趁法行得大自在，随顺他呀，随顺他，他就是真理啊，他你顺着他，他不造业，你顺着他，他就是智慧。所以你看从本任运，他本来就是这样。所以我刚才跟大家讲，一圣任运万德庄严，从一圣就从本，他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无生灭呀， 他不会有感情的波动啊，不会有情事的波动啊，不会起贪嗔痴慢疑啊，不会起苦乐忧喜舍啊，他永远都是三昧正受啊，他永远都是空有同时啊，啊，有那个相，很像外相看得很像，但是内心没有啊，啊，因为菩萨佛光同尘呢，啊，他总没有不能没有表情呢，不能没有作为啊，所以表情，啊。为了教化刚强难化了，要现愤怒金刚，现甘露火王，但他内心没有嗔，空有同时，即空即假即中，对不对？他任何境界都是即空即假即中的，任何境界都在三昧正受里面，没有苦乐忧喜舍的受啊，有其事而无其心呐， 啊即空即假即中啊，这从本任运没有生灭啊。我们现在不是啊，我们现在是85岁心所啊，所以 你用这个妄心，妄心会去领那境界，就得失啊，顺你的就欢喜，逆你的就起贪嗔痴，那就有生灭了。差在这里啊，不能像镜子一样，浮来浮现，汗来汗现，都有变化，但镜子不动本心呐、所以真心跟妄心的差别就在这里。妄心取向生烦恼，真心如如不动，对境逆境分明，但不生烦恼，他不起贪嗔痴，有作为，但是内心清净啊，没有障碍啊。所以从本任运无生灭。我举个公案呢，那个真净克文禅师啊，有一天他入那个深堂，出家人在用功的地方入深堂，看到一位啊，他一位弟子啊，这禅宗弟子啊，宗门的弟子在那里很用功，非常用功啊，然后他就走到他前面，哎，他看到了。师父来了，禅师来，赶快起来顶礼礼拜，啊，老师来了，那这禅师也就坐下来跟他谈，啊，你了了没？看他这么用功，了了没？了了没的意思，了就是开悟了没有？了了，啊，已尽是尽了，不需要再修行了，所以又成了了了。无修无证者的就是禅宗也是用了了没，为什么无修无证嘛，了了嘛，大事已毕嘛，啊，生死已了嘛，了了没，所以这是指开悟了没有这个意思啊。他说未了啊，一副很惭愧的样子，未了啊，还没有悟啊，啊，那真净坤禅师问他啊，吃过饭了没有？他说我吃过了，他说你看你这么清楚了还说不了，对不对？还说没悟，这么清楚啊，你吃过了就知道啊，对不对？怎么不知道，怎么还说不未悟呢？然后他又问了，外面是什么声音呢？他说外面是下雨声，稀里哗啦稀里哗啦啊，下雨声。他说不是啊，你看你这么清楚啊，啊，外面问你下雨声你就知道了啊，那怎么说未了呢？怎么说未悟呢？啊，这随顺自然嘛，就这么清楚，这么自然嘛，所以随顺这个自然心，清清楚楚看什么就明白，接触什么多自在。一有攀缘问题就来了，一有作意就麻烦就来了。随顺叫没有作意的心，他还是很清楚啊，有智慧，这真正的智慧啊，啊，他是这样，你看你还说未了，你看你。这外面的声音，你没有去淋一下雨，你就知道是下雨啊，对不对？这这么清楚啊。然后他就问他面前是什么，他说面前是屏风。你看，哦，你看你这么清楚，面前这屏风你也看得清清楚，还说你未悟未了呢。然后真净克文禅师说会了吗？我这样举例跟你讲你会了吗？他说还是不会呀、啊，会着气会了没有了，气会了没有，哎，还是没有气会，缘不具足，就是这样。他不跟他讲要怎么修，他就用这样直接显示自信，随顺他，不要住啊！真的要讲了、啊，大圆满就是讲不要住啊，不要住什么清净，什么不要住什么无什么什么什么无想无念都不要住，一心放下就好了。简单的体用嘛。然后他就问他会了没有，气会了没有？他说不会呀、啊。这时候真净克文禅师就跟他说法了，他说：“哎呀，要记得啊。”随缘事了了啊，你看这在讲什么，从本任运无生灭，这这么自在的任运呢、啊、说随缘事了了啊，啊，记得啊，这一句讲得好啊，我从前面一直讲到现在再补充这一句啊，啊，这个真的是啊力道很强啊，随缘事了了啊，日用何欠少啊，你看日用有没有欠少？这是佛像，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佛像，对不对？这个是什么？桌子，这个是什么？啊，拳头你们也不认得，对不对？都很清楚嘛，大家都很清楚嘛。但是我和己，它是自信的作用啊，对不对？所以他就说，这个随缘事了了，日用何欠少了？ 一切但寻常，那个平常心是道，一切但寻常，自然不颠倒啊，一切都很自然啊，所以真的是道法自然啊，啊，所以这个很重要，看起来是没什么 啊，随缘事了了啊，日用何欠少啊，一切但寻常啊，自然不颠倒啊，大家有没有体会？真的平常心是道啊，啊，真的是淡除凡心，别无圣洁啊，圣人的圣啊，随顺你这念的平常之心啊，这个作用就对了啊，就从本任应无生灭，这个意思这样了解了哈、啊。我这样讲，因为这个经文啊，没有注解的、哦，看懂你都看懂，我也不敢说我绝对看懂。如果你没有特别看懂的地方，请你给我指正，说简居士你这里有问题，我认为是这样才对。我也欢迎你们大家跟我提出来，因为这一本书是没有注解的，你绝对找不到注解本。看无就是看无，看懂就看懂，看不懂就看不懂，它就是这么样子。哎，我讲得很实在，你没有办法去外面找代人，这一本书的注解没有，绝对没有，所以我也不敢说我看的是绝对懂，对不对啊？那如果你们看得懂的，欢迎你们给我指正啊、哦！其实我什么地方有问题，你来跟我讲，哎，我赶快改正，对吧？啊，所以你看，从本正运无生灭，不能言表，不能思啊，没有办法想啊，不能言表啊，真的、啊，这个境界不能讲啊，心行处灭，言语道断呐、啊，啊。这个怀仁禅师说是一物记不重啊，没办法去讲啊，说是一物记不重，不能言表，不能用语言来形容，怎么样？所以没有办法依止啊，所以前面讲无自宗派无他界，不能依止啊，不能靠什么、啊、所以少三心离四相啊，过去现在为了三心离有无两边啊，中道也不住啊，荡荡心无着啊，忽然荡惑，这也是勉强讲的。如果你还有一个，我现在已经荡荡心无着，忽然荡惑，有没有我所？有啦，对不对？你知道一个忽然荡惑，我所跑出来了，那个忽然荡惑刚好是名上利名啊，无名本，所以呢，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平常心之道啊，这不能言表啊。怎么没办法讲这什么境界啊？所以你只有直下承担，说向上一足，千乘不传。为什么没办法言表？如果有东西可以给你抓，可以学，可以做啊，你抓住这个就行了。那你只有抓住，所以净土法门，你抓住阿弥陀佛啊，你这样一直念。如果你没有教理去配合啊，你能够得定呢？你不能明心见性呢、啊，所以你这样一直念下去，最高可以得到四依心，因为那是心力是圆的道。你要入离心，你一定要有教理的开示，我说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他执着那个极境嘛，那个境界嘛，啊，他不能啊，尽智双明，能所双亡啊。所以你看，佛陀用善巧方便叫阿罗汉证到这个境界，他马上开前显示。讲大乘法让他提升，如果佛陀不讲了，那阿罗汉就是以那个境界为最高了，突不上去了。所以你要大乘的教理啊，解行并进，解行相应、啊、所以这个境界是不能言表，不能思啊，心行处灭，言语道断了 啊。所以啊，我相信莲花生大师啊，他内证这样很想讲出来、啊、用尽办法来讲，但是就哎呀好辛苦啊，啊！所以有一个禅师，啊，他讲了，啊，他说啊，我说的好像，我说的很像，说的这个很像，啊，我说的这个道理很像，你说我到底知不知道啊？所以为什么禅师有时候，啊，有一次。玄沙识别禅师，他就是大彻大悟的，他不想讲说得很像，那个说得很像，他只能说我说得很像啊， 啊，他反问学生说：“你说，你看我到底知不知道？我到底悟了未悟啊？”反问他们呐、啊。你看他讲的道理，还只能说我说的很像而已。但他能够讲这样讲，那当然他是悟了。如果是没悟到，我说到你这个要记下来呀、啊，不能忘掉的，这个造成法执的嘛，对吧？所以玄沙师被禅师有一次举重，大家举了啊，要上法堂，他还上去不讲，你看我，我看你都不讲，那不讲，那底下等于是那个班长啊，就讲今日法师不说法啊，他想说不定玄沙师被禅师啊喉咙痛，对不对？喉咙发炎，对不对啊？今日禅师不说法啊。啊，我们恭送法师回寮啊，让法师休息。啊，玄沙师妹听他们讲，叹了一声呐、啊，他说：“你们每天就追逐了我这两片皮，对不对？嘴巴的说法嘛，我真正为你说法，却你们一个人都不知道啊，那是真的跟他说法啊，不增不减，自金刚啊。”我给你了，你抓了，增加了，这个增一棒。我告诉你，啊，离了，那减损一棒。你这内心本来就具足嘛，不增不减啊。你只要知道，万法皆空，放下万年就好了。连放下也不能，还放在你的心里头啊。所以我有顿悟啊。所以他看看那个一年，看其中有没有一个人破颜微笑，对不对？如果有个人破颜微笑，他我有涅槃妙心，天人传给他了，那就可以讲了。所以他很失望啊！你们每天都抓着追逐的这两片皮来追逐这个心外之物啊！我真实的为你劝，你们一个人也不知道，还说我今日不说法，我真正今日说了无上妙法，你们却不能领会啊！所以啊，这真是说明。不能言表，不能思啊，啊，为正相应啊。那我再举个禅宗的公案，有一位林默禅师，哇，林默禅师他很精进，他到处参学，啊，希望能够明心见性的。有一次他参到了石头西迁和尚这里，啊，那。见了石头西迁和尚，他的问个讯，也不坐下来，啊，拿个手杖，道德，啊，一句香气，我就留下，不气我就走。你看，呼，那些禅师都很有个性，啊，他说你讲说说看，如果说出来跟我很香气，我能够跟气很香气，我就留下来，不香气我就走，掉头就走。那石头西迁和尚，他是真正一个开悟者。他本来还做的啊，还有点事情的样子。他说，这一下他就真正整个放下来就做了，一副安详没事的样子坐下来。没事啊，你不是啊，没事找事嘛？自心圆满具足，还要什么一气道德啊，一气相应就留下来，你不是没事找事吗？对不对？你自己内心具足恒沙妙德，自心本质清净，你还要清净什么？你还要学什么智慧？智慧都是你的心，你的心就是智慧光明相，你的心就是自在圆满无碍，就是哈、啊，就是我们讲，就是你的心就是一真法界，你还要这去求什么？所以他的显现无事庄严呐、啊。无事最可爱呀、啊！他真的这只的一句，那不增不减，自金刚嘛。但是这里默禅师不能气呀、啊，说他看他不气，我说因缘不具足啊。如果气的人立刻顶礼礼拜啊，他是真正的说法，他就掉头就走了。你看，掉头就走啊。那石头西迁和尚看他一掉头走，就大声叫他。舍利呀、啊，叫阿舍利呀、啊，尊称他舍利，哎，他就转过头来，啊，转过头来看看石头西迁和尚，所以说，就从石头上看他转过头来，就告诉他，自始至终就这个啊，摇头换脑干什么啊？哇，他开悟了， 你看自始终就这个东西，这个就是无上宝啊，这个就是佛啊，这个就是无上宝。你看你一听清清楚楚还会转头换脑的，他说你转头换脑干什么？他也叫无自性，自性啊，空寂啊，真的欢喜啊，顶礼啊，这时候他顶礼啊，然后把他的住障折断，就真的安住在石头洗钱和尚旁边学法了，学习了，自始至终就只有这个啊，啊，那这个东西是空的。你今天这个东西不需要穿衣服啊，不需要饮食啊，啊，你所以你现在要求些什么？啊，这个东西空的，名利、地位、总统对他都了不相干呐，那是空性的东西呀，啊。可是我们现在不知道它是空性，你拼命去外面拿一些世间的东西呀、啊，没有用啊。所以你不思金钱，做什么好事情，你想要见性的，不可能的事情嘛。因为这不是在世间法，尽智妙缘，体本空寂啊，这不是世法可以得得到的。所以你真正要体会到啊，啊，你自己都是个空性，是个虚灵不灭的空性，那世间。外面的东西哪有一样是真的、啊、没有一样是真实的。你真正体会到这点，没有一样真实的，放下来了，放下来心就静了。那心静下来，就好像你汽车不再加油了啊，不再加油它自己会慢下来啊，慢下来啊，到最后总会停下来嘛。你不要再加油，它慢慢慢慢它有冲力嘛，那现在就是这个冲力嘛，就让它冲嘛，冲到最后它停下来，停下来是成功了啊。啊，所以不要再去刺激他，啊，不要再去物后迷。所以我现在真的是很感谢三宝得力三宝，因为我现在真的对这方面的感受蛮深刻的啊。那如果像我以前还要经营一个建设公司，我真的，你说要怎么进？事易进，无乃风妻呀、啊，真的。啊，因为我还达不到那种明心见性，所以叫做圆教初住菩萨才可以示现当国王啊，对不对？我说这个啊，他掌有这么大的权力，天天在那里斗争，他心怎么不乱呢？所以你看我做建筑呢，一下损坏临床，一下台风，一下公务局，一下什么，有时候黑道，还有什么，哇，建筑业很复杂。虽然懂得这些，我怎么去保任呢？没办法保任呢、啊。啊，那你底下还有人，还有一些用的人，你身边还有股东，你怎么不能把那赔光光？你看对不对？以后看起来我跟他交代啊，人家说啊，你是学佛的，我以为投资你看起来还有点的福报，对不对？学了有福报，结果你把我赔光光，怎么一点的福报都没有？一定你业障深重，对不对？那不是麻烦大了吗？对不对？啊，所以有压力呀、啊。那现在没有了，哇！我现在还要再去攀岩，那就真的是。不是一个学佛的人，我现在真的，我想的都是，哎，怎么把佛教做好，怎么怎么，然后家里，哎，在家里当然了、啊，家里你有责任，因为责任心就是慈悲的根本呐、啊，但是我们要学习呀、啊，学习什么看护，我常常讲，啊，一个母亲照顾小孩生病了，照顾他两个月，小孩好了。这个母亲倒下来了，说不定病了，要么严重一点还死掉了。为什么？他用心了、啊、你看那个看护，他照顾的他母亲还好，对不对？但是呢，他一个照顾完了又换一个，一个照顾完了又换一个，他不会生病。为什么？啊，这是他的责任啊，他做得很圆满啊，他心不会产生烦恼啊、忧郁啊，要学这个啊。那我们了解空性这缘起啊，一切的子女、父母、儿女都是因缘生的，缘起的道理啊。我这个五音都是空的，你的五音哪会真的？我的小孩子五音哪会真的？就是一个相信去拔掉而已啊。世间没有一样是真的、啊，唯有如来藏妙真如性啊。所以啊，真的要劝导你的家人，让他了解宇宙万法的真相啊，让他了解人生的真相，要。让他了解自己的真相，哎呀，他才会知道啊！啊，因为你证到了你自己， 那比无量百千万亿的恒河沙生命的布施还要殊胜。为什么？你从此你的生老病死，从此你的三苦八苦无量苦得自在解脱无碍啊，这不是最殊胜的事情啊。所以一定要朝这条路子走啊。好，所以我刚才在讲，哎，我现在保任的这个事情在我目前的环境里面比较能够得力一点啊。所以真的在这个机缘呢，啊，而且刚好这等于是等义务也尽了嘛，啊，可以给我用功啊，我只要不跟人家去比啊，不跟什么这世间，哎，你要这个温饱啊，还不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是有一些人，所以没有福报也不好学佛，真的为什么？他三餐都不记得，真的很困难。所以那个恶鬼道、畜生道、地道很难学。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如果你温饱没有问题的，住没有问题的，食衣住行这个根本的条件里没有问题的，你还不学佛，更待何时啊？真的是更待何时啊！啊，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羡慕你自己，生活又没有问题啊，根本的啊，不是要跟人家啊，这个生活很富裕豪华，不是，根本的生活没有问题，再加上你能够学佛，而能够安专心的学佛，真的。千载难逢啊，要好好用功啊，所以不能言表，不能思啊，啊，那我们请继续。法性从来无垢净，数次事法心无言，离心智慧法身遍，此即平等大圆满。哎，哦，这个是一段啊。这法性就是你的自信嘛，如来藏妙真身就是佛性嘛。所以有时候我们讲法性，有时候讲佛性，有时候讲真如，都一样。那为什么我们通通不讲佛性依旧的一切，法性依旧的一切？因为性就是不变不异的意思啊。啊，那性，我们讲佛性是从我们有情，用我们自己来讲有情，这样来讲会有佛性啊。那如果把你融进去，你跟一切万法合在一起，那就叫法性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讲随顺法性，你跟一切万法合在一起，你就随顺这样的因缘，随顺法性啊。所以佛法，我前面跟大家讲，刚学佛五六年、七八年，你觉得我已经懂了啊？其实懂的时候就是开始不懂。有的人会觉得疑惑，为什么懂的时候就开始不懂，对不对？因为你以前刚刚学佛的时候，你只是看文字嘛，啊，在以文慧在用功嘛，所以文慧容易懂啊。文慧是知易行难啊，做得很辛苦啊，断恶修善、忏悔业障，知易行难啊。但是你到这个知的范围，文慧你懂了，开始你要去摸索了，什么叫佛性，什么叫真如，什么叫做一真庄严，什么叫法性啊，这些名词你才会去懂啊，才会了解什么是般若啊，般若什么叫文字般若。你去看看那个学佛，除非他是过来人，那我不敢讲再来人。如果一般你学佛五年，他就在讲金刚经，讲这个般若的文字般若、实相般若，我跟你讲，你跟他讲你到底般若是怎么一回事，我跟你讲他傻不解释得很像，但是他不知道，真的三五年。所以我说刚知道的时候就是不知道，所以你看他学讲金刚经，般若是文字般若，是三般若，我说五般若，讲了半天什么是般若，你搞不清楚。般若就是自信，一句话，自信另一个代名词叫做般若，他就是智慧光明嘛，一样嘛，就是他嘛。所以一个自信啊，自信他的体就是实相般若，它的作用就是观照般若。讲自性的体就啊，跟讲自性的用就是文字般若。你懂了，你怎么讲的都会理解的啊，都了解的。般若就是你的自性，完全一样啊，无二无别啊。所以你了解的时候，这些都通在一起的，灌在一起的。但是如果有执着的人，他执着文字般若实相就是什么啊，因为他还不是搞清楚了，还没有搞清楚， 所以也许我这么一讲，他就更糊涂了，更加糊涂了。怎么般若是自信是佛性，那更糊涂了。所以刚学五年六年，刚以为知道的时候才开始不知道。为什么呢？他那时候一些般若了、自信了、佛性了、法界了啊，你不要以为法界那么容易懂啊，法界这两个字好难懂啊啊。我学佛六七年的时候，有个人突然问我什么是法界，不是法界就是法界啊，对不对？法界就是十法界嘛，一个界一个界的法的界嘛，对不对？我虽然讲得很像，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所以刚刚知道的时候就是不知道。我现在讲法界，请你们说说看，法界你们帮我了解，这把它讲得很清楚的法界啊，啊，就一个法界就很难懂啊，你知道？所以刚刚理解的时候就是刚刚不了解，那时候他就会去了解，超过一层了，变成走入思维的这种悟境的境界了，那才重要啊。那个你了解了以后才是起观照，才是个针对烦恼啊，那个时候才真正从这里开始，才真的去了解空性的道理啊，才去了解如来藏妙真如性了、啊、即空即假即中无生的道理了、啊、那个时候才真的要了解了，这个了解了才能够起修啊，观照啊。我就跟大家讲了、啊、对不对？我了解这些道理，空性的东西得不到、啊、毕竟是空，当体即空，根本没有个真实的东西嘛，他当体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了、啊、当体就是一境三谛，谛即空即假即中了、啊、我还想些什么东西？我这个身子肉身都是假的，我这个身子我都是假的，那个我的医报是救他永年了、啊、我现在活的嘛，需要地方住嘛，需要安居，因为我现在已经这个觉性没有障碍，污染觉性已经被这个四大染了，没办法呀，所以我要个地方睡，有个地方，那这个东西需要吃，现在暂时这样而已啊。啊，我目前这些问题我解决了，我还要想什么？不想了，真的，那个心整个静下来呀、啊。跟我以前真的，我发现我真的这个整个心静下来，进步好大，真的非进步好大。所以真的佛法讲理的佛法，这几句就是把你的感觉讲出来就行了，最后就是这样，你几句话就是把你心里的感觉、心里的哈对这个体会、对宇宙人生的体会、对实相的体会、对自信的体会讲出来就行了。说讲文字啊，我讲到最后，我没有功庙博啊，博庙堂供，为什么讲完了？肚子的东西讲完了，体会的东西讲不完了，心性的东西是讲不完了，讲不完啊。所以我前面讲，知道的时候就是开始不知道。我讲你们了解了吗？真的，你去试试看。那个五六年的，你问他法界，你问他实相，你问他什么，他似懂非懂，迷迷糊糊啊。那个时候才真的用功，那么入理了解了起观照，哇、哦，那个很得力，知道空性，知道这无声，知道这些观照，舍心好强、哦，你那个是真正步入修行了。所以那个时候是第二个阶段叫知难行易，观照用功对治烦恼很容易，能够学习随顺啊。像刚才我跟大家讲的真进库恩禅师，我看那个心里很感触啊。很温馨的 啊随缘事了了，日用何欠少，一切当行禅，自然不颠倒。看得好温馨哦，原来这就是道啊，无上妙道就是这个而已啊。这个时间也超过了，那因为这一段法性从来无垢尽，一直到此际平等大圆地，这是一段讲一句啊，这根本没办法，无头无尾的。所以我们今天就讲到不能言表不能思，下个星期我们再来讲法性从本啊，从来无垢尽这个地方开始啊。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